现在我们继续上课。那么，我工作在故宫博物院，今天进入了文旅融合的时代。那么，我们是不能回避的一个课题，就是我们怎么能使这处世界遗产既得到保护，又能得到合理利用？我是2012年1月到这里工作，我知道这里有很多的世界之最，它是世界最大规模、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这里收藏着全世界最丰富的中国文物藏品的宝库，它也是全世界来访量、观众最多的一座博物馆。那么这些世界之最，怎么叫人们感受到呢？这是一个难题，因为我看到大部分区域其实都没有开放，人们可以参观的区域是一小部分。我看到99%的藏品是沉睡在库房里面的，拿出来展示的不到1%。观众虽然每天都会很多，但是我跟着他们一遍一遍的走，我就体会到，他们大多数人都是跟着导游的小旗儿盲目的往前面走，听着并不专业的讲解，去看看皇帝坐在什么地方，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结婚。然后呢，看看珍宝馆、钟表馆、御花园休息休息，导游就会说：“咱们去吃饭，下午去长城了。”其实他们只是到此一游而已。但是我是笑不出来的，我就看着他们这次难得的文化之旅，究竟他们获得了什么？有的从西北来的老大爷、老大妈，孩子领着走累了，坐在台阶上。从包里面拿出他们自己带的行军壶里面的水，把盖儿拧开，拿着自己带的干粮，在那吃，在那喝，就是他们可能都舍不得到饭店吃一顿饭，他要来到故宫。但是当他们走出故宫博物院的时候，他们能够获得什么？我们对得起他们吗？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这些世界之最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拥有的文化遗产资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人们的现实生活做出贡献，才是最重要的。故宫博物院的改变是从门前广场开始改变的。过去我们的门前广场是个商业化的广场，买全国卖全国的小商品和故宫文化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进行了整治，先把门前广场搞得清新、庄重、典雅，人们怀着期待走进这座文化殿堂。过去人们可能最受罪的就是排队买票了，往往排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呢，要更长时间。好容易挤到窗口买完票还进不去，还有很多麻烦的手续，验票、安检、存包，进去时候精疲力尽了。要改，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了我们西边长长的这排房子。当时有关部门管理，他们是出租出去的。租房子的人呢，就办了一些格调不高的展览，什么太监展啊、宫女展啊、武则天展啊，20块钱一张票，看完以后出来都批评故宫博物院，故宫也很委屈，不是自己办的。我们申请把这排房子交给我们管理以后，进行了整治，然后呢，我们把它用作了卖票，一下开了30个售票窗口，我们告诉观众，人们到故宫博物院前3分钟之内可以买上票。我们在想，如果在买票的环节，人们省了半个小时，省了1个小时时间，用这个时间多看一个展览，多看2个展览，我们辛辛苦苦办这些展览，有更多的观众能够参观，对于观众，对于我们都很受益。过去故宫博物院的正门、午门明明有3个门，但是买票的观众只能走2边的小门，中间的门不能走，中间的门要走贵宾的车队，那么就造成两边总是排长长的队，中间经常空的，人们意见很大。有一位东北来的老大爷来了，就跟我说他一辈子可能就来一次故宫，他非常想像皇帝一样走中间的门进去。我还要做他的思想工作，我说中间没有验票，你不能走。我们就跟有关部门说，能不能机动车不再开入我们的故宫博物院？那么经过努力，有关部门同意了。法国总统奥朗德来故宫博物院参观那天，第一个外国总统走进了午门，走进了故宫博物院。那么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机动车开进故宫的午门。 那么观众就再也不需要排队了，想当皇帝的就可以走中间了。那么过去我们验票安检是这样的，验票员站在栏杆里面，观众要走那三个缝进去，需要安检就把安检机堵了半个门洞，所以验票也排队，安检也排队，每天都是这样挤作一团。这完全是人为的吗？我们就拔掉了铁栏杆，移走了安检机，人们可以顺利地走进故宫博物院。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启动了一场管理革命。我们要重新审视我们过去的一切做法，究竟以自己管理方面为中心，还是以我们服务对象方面为中心。如果以自己管理方面为中心，你就会设置很多人们不方便不舒服的措施。如果以观众方面为中心，几十年的做法随着时代的进步该变，改变还要改变。那么验票安检今天还需要我们就不再堵正面，而是把它放在两边，不是两个口，扩大到24个口，来多少观众都不需要排队了。也就是这种理念的变化，一个组合拳打出去，广场的环境就得到了改变。5年前我们的广场是这样的，人们挤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面买票验票安检存包，那时候大喇叭几乎每天都要广播，您家的孩子找到了到什么地方去领，还没进故宫博物院孩子先丢了，心情能好吗？那么今天人们8分钟10分钟就可以走进故宫博物院，环境也好了，体力也好了，心情也好了。但是他们真正走进故宫博物院以后，心情还能好吗？不一定，可能还会很糟。大部分人都第一次来，对方向并不敏感，那么标识牌匾不是没有堆在那儿，愿看不看。我们第一年就做了512块标识牌，经常被问路的地方，三岔路口、十字路口，有展览的地方，有卫生间的地方，提醒了明确的标识。那么随着开放区的扩大，标识牌不断的增加。那么我们发现仅有些静态的标识牌是不行的，人们要了解今天的信息，最近的信息，我们就开始增设电子标识牌，把最新的信息告诉观众。但人们也不能总是站在标识牌前面，人们要行走的时候要了解信息，我们就增加自动讲解器。今天故宫博物院的自动讲解器可能是世界上博物馆讲解器语言最丰富的，我们40种语言，各国的语言，主要民族的语言，地方的方言，粤语、闽南话都有，专家版的、少儿版的、对话版的，人们各取所需。但是还能再走一步吗？因为今天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开始免费的 WiFi 的覆盖，什么更方便。我们今天在思考进入 5G 时代我们如何再往前面走，这就是我们文化和旅游之间如何融合的问题。那么这个穿白色羽绒服这个老大爷是我，我在干什么？看人们排队，排长长的队，堵了半个通道，仔细看全是女士，回头一看门上居然贴着一个条，女士请排队，太不文明了。男士上哪儿去？我一找男士也很惨啊，就在旁边拎着包啊，看着孩子都走不了，几乎每个人都平白无故的1刻钟时间、20分钟时间被耽误，是不是应该改？那么我们进行了大数据的分析，旅游专家的指导，做了2个月实验，我们得出一个数据，在故宫博物院这个空间，女性洗手间应该是男士洗手间2.6倍最合适，进行了调整，人们不再排队。那么外面不排队，里面是不是也应该干净？我们今天旅游部门也号召开始厕所革命，我们也开始来使我们的洗手间更加整洁，更有文化，所以欢迎大家到故宫博物院参观我们的卫生间啊。那么仅仅干净还是不行的，残疾人是怎么办？我们的母亲带着男孩子怎么办？那么我们开始增设第3空间，为母亲、为孩子们做更好的服务。我经常看到一些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躲在墙角里面喂奶呀、换尿戒子呀，很尴尬。那么我们开始增设母婴室，叫母亲 教孩子也有尊严。母亲在这里休息休息，孩子在这里玩耍玩耍，临走时候拿一个礼物。那么长期来人们抱怨，这么大的一个故宫博物院，总叫我们坐在台阶上，坐在铁栏杆上，那铁栏杆都给坐弯了，不能设些椅子吗？那么为什么没有椅子？就是大流量观众红墙黄瓦下面的椅子究竟是什么？那么如果不经常正常的维修，经常会出事，把人裤子给刮坏了，把孩子腿给划伤了，或者人们拍照红墙黄瓦下面绿色的椅子不协调。那么我们经过研发，我们选择了大流量观众使用红墙黄瓦下的座椅。这种座椅第一个特点就是结实，已经4年了，再也没有出现伤害观众的事件。第二，椅子面是实木的，便于每天早晨8点到8点半清洗。第三，椅子底下是空透的，便于每天清扫。第四，坐在上面很舒服，但是躺不下来。第五，故宫红故宫黄跟环境协调，不抢不跳不厌，人们很喜欢。第一年我们就做了1400把，那么现在已经增加到1600多把，坐在上面很舒服，但是躺不下来，躺下来会硌腰的。现在在故宫博物院一共有11000名观众在各个地方能有尊严的坐下休息了，我们每当看到这时候都很欣慰。那么长期来人们抱怨，你们层层大殿都是黑黑的，天气越亮你们越黑，不能把它们点亮了吗？叫我们看得清楚一点吗？我们要无数次的跟观众耐心的解释，这是木结构的建筑，不能通电，你们陈列的物品都是古物，特别那些纸质的丝织品是不能长期灯光照射的。道理很硬，但人们确实很痛苦，孩子往里面挤挤不进去，老人往外面挤挤不出来，真的不能改变吗？今天科技发达了，我们试探的选择了 LED 的冷光源，不发热，不是一组组灯泡照射，一组组光源把它调整散射的状态，然后灯具不是挂在木结构，远离木结构2米5以上，用食指的灯座把它固定下来，开灯的时候2名工作人员在两边值守，用测光表反复测敏感部位的光线不能超标，什么样的室内什么样的光线更好，反复的进行调试，征求观众的意见，观众满意了，这样我们开始用1年半的研发以后点亮了紫禁城。那么过去看太和殿是这样的，今天它被点亮了。过去看太和殿的藻井几乎看不清楚，今天它被点亮了。那么中和殿被点亮了，保和殿被点亮了，乾清宫被点亮了，交泰殿被点亮了。这个地方叫坤宁宫，萨满教的，中间没有门，里面很精彩，几十年来人们都趴着玻璃往里面看，看不清楚，尤其咱们北方脸贴得很近，冬天哈气再一哈，手再一抹，更看不清楚了。今天不需要，它被点亮了。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